那另外一个面向呢，它开采石油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它又把开采石油累积的能力呢，拓展到去开采这个液化石油气。
蓝海就在你身边，转动思考的角度，开启蓝海新商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Ken，欢迎收听《蓝海就在你身边》这一集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间公司，这是一个美国的公司，叫科斯工业集团。那刚好呢，是我在这一期的 EMBA 杂志，就是2024年的4月份第452期的 EMBA 杂志看到的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呢，就是在介绍这间公司，还有他的这个执行长查尔斯·科赫，那他的一个经营理念。因为呢，就是这个执行长他的经营理念跟蓝海策略，我觉得是不谋而合。那我觉得就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篇文章。我们在前几集的节目当中呢，有跟大家谈到的价值创新这个概念，那也做了一些解释。然后呢，我们在前面很多集的节目呢，都有提到这个互利共生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价值创新的实现，那就会达到这个互利共生的结果。那所谓互利共生呢，就是你跟你的经营者，你跟你的顾客，那你跟你的供应商，你跟你的员工，跟这个社会，那整个的一个价值链上面都是互助互惠互利的。那从顾客的角度来讲呢，他能够拿到他需要的价值。那从供应方或企业来讲呢，能够得到这个财务跟经济上面的回报。那这样子的一个商业模式，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我们就称它是互利共生。那我们就是会建议呢，就是透过价值创新的方式，而不是透过竞争的方式，去达到这样子。那为什么会想要分享这个公司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因为就是科斯工业集团呢，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在看到这一期杂志之前呢，就没有听过这个公司。那我觉得这个跟就是前几年这个天下杂志提出了这个隐形冠军，我觉得是很类似的概念。那个时候就是天下杂志有介绍一些我们台湾台中的一些工业的聚落，我们那边很多的精密工业，像是螺丝啊、手工具啊、工具机等等，这些中小企业。那他虽然不知名，虽然没有上市，但是在那个领域呢，是世界上数一数二，市占率第一、第二，然后获利跟经营都很好的企业，对，那就被冠上了隐形冠军这样的一个名词。对，那我这次也再去查一下，就是隐形冠军这个词呢，是在1990年，那有一个管理大师叫赫尔曼·西蒙，他提出了。对，那赫尔曼·西蒙这位管理大师呢，他也研究隐形冠军这个主题很长的时间，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再去查看看。那我觉得不管是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隐形不隐形、知名不知名的企业都一样，就是很多成功的企业，它获利很好的企业，它一直成长的企业，那他们很可能都有一些共通的思维跟方法。那这些呢，都跟蓝海策略的核心这个价值创新是很类似的。那科斯工业集团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公司，它没有上市，它在美国呢，目前是根据 EMBA 杂志的介绍，它在美国目前是营收排名第二大的非上市公司，它的这个营收呢，一年有1200亿美金。这个营收呢，到台湾就算把所有上市贵公司排进去，也是排在第二这样子。那他的员工有12万人，他在全世界70多个国家都有业务。 那它的这个集团呢，服务的范围横跨了从石油到能源到肥料到建材造纸。医疗产品，甚至到金融服务，或者是一些这个电子消费的产业都有横跨。那它是全世界最大的沥青的供应商，就是铺马路的那个沥青。然后呢，它是全美国第六大的这个电力供应商，也是整个北美最大的液化石油气的集团哦，相当厉害的成绩。那如果呢，就是他跟所有上市公司一起比较的话，那他是可以排到以市值来讲是可以排到全世界的前40大的。那如果单单排名美国是在前20大的哦，就是他的背景资料是这样，是一个就成绩来讲是相当不简单的一个公司。那这个 EMBA 杂志呢，这一期呢，主要就是透过他的这个现任的执行长哦，查尔斯·科赫的在许多地方的一个不管是演讲啦，或者是论述哦，去跟大家介绍这一间公司。那查尔斯呢，他是算是第二代接班人，就是接下他父亲的事业。那他父亲呢，创立科氏集团的时候呢，就是以这个原油为主。那他自己呢，接手之后呢，又做了很多的扩展这样子。那 EMBA 杂志呢，去归纳他的这个经营的心法吧，哦，经营的策略，那归纳了3点。第一个呢，就是要了解自己的专长，开放心胸，与互补的人合作。那第二个呢，是鼓励团队互相挑战，并创造持续吸收薪资的机制。那第三个呢，是打造为他人创造价值，进而提升自己能力的互惠互利循环。那这三个呢，就是科氏工业集团为什么可以一直成长，最核心的一个观念。那我觉得第一点呢，就是了解自己的专长，开放心胸与互补的人合作。我想很多在每个领域哈，不只是在经济上面，在每个领域能够成功的人，能够做出很顶尖成绩的人，那他们的人格特质上面一定有一些是很强大，然后很正向的部分。哦，所以以查尔斯来讲的话，那他就是知道自己的专长是在一些抽象的思考，是在一些规划上面。那在执行的部分呢，他就交给这些跟他价值观一样，哦，但是对这些个别的领域，哦，也许是财务，也许是制造方面，哦，也许是这个训练方面，哦，有专长的人，执行力很好的人，跟他们去互补合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要能够做出一番事业，当然是要有团队嘛。那有些人强调的可能是要执行力啦，好、哦、等等。那对查尔斯来讲，他要的呢是团队呢能够持续的成长。那成长的方式呢，透过互相的挑战哦，就是不是攻击的那种挑战哦，是要确认事情对不对的挑战，然后持续的能够去学习成长。新的能力、新的知识，那把它应用在新的机会上面，哦，这样子去成长。那第三个呢，就是也 match 到蓝海的核心，就是为他人创造价值，那进而提升自己能力的一个互惠互利的一个循环。富士比杂志呢也有介绍过这一间公司，那他认为呢，科氏的核心竞争力呢，就是把初阶的材料哦，转变成高附加价值的产品哦，这是它的核心竞争力。那 EMBA 杂志呢是这样子在描述它的这个互惠互利循环的。他说呢，这个循环的开端呢是以帮助他人创造价值为出发点，然后去培养相关的能力。那公司呢就运用这个能力去服务。能为公司创造价值，又会适当给予公司回报的顾客。那也就是说呢，双方呢，就是买方跟卖方都在这个关系中获益，所以是互惠互利的。然后随着公司的能力提升， 你又会看到更多新的机会。那为了再掌握这个新的机会，你又继续需要培养其他的能力，就会有再次的成长跟转变。那就又创造了继续为不同的人、不同的行业创造价值的能力。那这样子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呢，就是科室互惠互利的一个循环。那除了就是针对市场以外呢，科氏工业集团呢，不管对员工、对供应商、对投资人、对政府，那甚至对所在的社区和社会呢，他都是把它当做合作伙伴哦，一起去创造这个互惠互利的一个系统跟循环。那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他们刚有讲过，就是他们一开始是在这个石油开发了探取的这个领域去创立的嘛。那后来呢，他们就是为了这个为了运送石油，他要建这个石油的输送管，他要建立这个运输的车队，所以呢，他又跨足到了运输的行业。那他采了很多很多的石油嘛。要卖，所以他跨足到这个贸易的行业哦，所以从石油跨足到运输，又跨足到贸易。那另外一个面向呢，他开采石油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他又把开采石油累积的能力呢，拓展到去开采这个液化石油气。那所以刚好提到呢，他是现在是北美最大的这个液化石油气的集团。那开采液化石油气之后呢，他又去开采这个天然气哦，然后呢，他又把这个开采天然气这个学到的一些能力呀、知识啊，哦，又去发展了这个氮肥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哦。那他要处理集团内很多的不同的产业呀、的一些财务啊，哦，他后来又跨足到金融行业去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的这个集团呢，目前是涵盖很多不同的产业，但是它是有所本的，它都是在一个产业已经很熟练的情况之下，那去跨足到就是有相关的产业，那透过培养能力，透过收购，它主要去跨足就是相邻产业的方法呢，可能很大部分是透过收购。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内部员工能力的培养，这个是他目前集团长到这样子大概的一个状况，所以他呢就是刚讲的那三点哦，就是了解自己的专长，那鼓励团队的能够去互相挑战和成长，然后打造为他人创造价值，那进而提升自己的能力去互惠互利的循环系统哦，这三个经营的理念。让他呢，从石油到运输到贸易到，液化石油气到天然气到碳肥到金融哦，等等等等，那一直透过收购的方式，还有内部能力培养成长的方式呢，去打造成现在一个怎么样壮大的一个商业的帝国哦，这个是这一期的 EMBA 杂志就是介绍的企业还有他们的。经营理念，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就是比较不知道的企业哦。通常我们节目里面尽量介绍一些大家熟悉的公司或是生活上的案例，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也去了解一下我们不熟悉的这个事情，不熟悉的行业，不熟悉的世界哦。那它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哦。所以我觉得。今天去介绍科氏工业集团，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起心动念在里面。然后当然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没有上市的公司，所以很多的资料就是也许不是那么的精确，然后它又跨了很长的时间，对，所以我把它就是题目定成这个隐形亚军。那EMBA 杂志里面也说它目前是第二名嘛，但是我在网络上有看到其他的这个介绍呢，说它应该是这个全美非上市公司这个规模的第一名那就是另外一个是加急，一个做食品的但是不管怎样，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我想就都是很棒的成绩。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比较令人诟病呢，就是说他们的政治倾向是比较 明显的，那他们会透过他们的商业上面的资源哦，去从事一些政治的影响哦。那这个当然从我的价值观来讲是比较不支持的哦。这也是这个公司实际有的一个状况哦。那也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公司它一直没有上市。那我们就是我们的主流媒体或大部分的商业杂志，还是喜欢就是关注这些上市公司哈。但是像我刚刚提到的，我觉得没有上市的公司，不管它的规模大或小，那只要它在一个领域是很成功的，那它应该也都有我们可以去学习和注意的地方。那甚至其实没有上市，也有没有上市的好处哦，它比较没有这个来自于资本市场的压力哦，它有比较高的自主权哦，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棒的地方哦。那它在很多的这个策略行动上面哈，比较不会有限制哦。那当然也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家就有比较负面的地方啊，可能要招收人才比较不容易呀，要筹措资金这个比较受局限哦。但是我觉得，我想表达的是说，不是上市就一定是大家一定要追求目标，或是一定就是比较好的，不上市，不公开发行，也不代表它不好或不能成功。那我另外举一个例子，就是可能绝大多数的听众都有去消费过，或至少去逛过的 IKEA 哦，IKEA 也是一个没有上市的公司，那它几乎在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这个，都有在销售家具。那我可能十几年前有看过一本书，那本书也推论说，IKEA 很有可能是那个时候就是全世界最赚钱的公司。哦，那个时候是世界首富是比尔盖茨。无论如何，不一定要上市才能成就国际级的企业，不一定要上市才能够把企业经营好。哦，有对的逻辑，对的思维。那都能够把企业经营好，都能够把事业做好。那这个所谓对的思维，我想其中一个我确定它是对的思维，就是价值创新，就是跟所有的合作伙伴做到互利共生这样子。哦，然后不管是国际型的企业，或者是个人工作室，哦，多大或多小，那能够做到价值创新的，我觉得都是能够帮助这个事业，好，能够长长久久，能够有序经营，能够一直看到新的机会，创造新的价值的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思维。好，那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一个科斯工业集团，还有他们的现任的这个执行长的经营理念，好，希望就是对大家有一些帮助。那我最后呢，就讲一个这位执行长呢，他是从麻省理工毕业的哦，MIT 毕业的，所以他也有受邀回去演讲过。那这个小故事呢，就是他回去演讲的时候，就有一个学生挑战他，他说你的经营理念是要做到价值创新，是要为其他人创造价值。可是经营企业不是应该以获利为主吗？那你觉得你这样的思维是对的吗？那查尔斯呢就反问这个学生：这些顾客会为了帮助你赚钱来买你的产品、买你的服务吗？经营企业的重心到底是应该放在获利，还是放在创造价值？我想答案应该就很明显的这样子。好，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边。那我也想邀请这个有听到这一集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想看看，你觉得在你身边或这个世界上面，哦，还有哪些企业是隐形冠军？然后为什么？哎，欢迎大家留言跟我分享，也跟其他听众一起分享。好，那就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谢谢，拜拜。